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下面请允许我对报禅师以2006年3月25号晚上的开示做出翻译。报禅师今天晚上将继续讲心所的部分。接下来要讲的心所是无嗔阿多萨。它的特性是不粗暴或不对抗，犹如温和的好朋友，或者犹如有礼貌的人。它的作用是去除烦躁，或者去除心的日恼，犹如檀香木。它的现起是祥和的状态，犹如满月。无嗔有时候也叫做慈，慈爱的慈，但是并不是每一种无嗔都叫做慈，唯有无嗔非常强才叫做慈 Metta。 下一个心所是忠实性 Dadramajitada。 它的特性是舍心以相应的心所保持平衡，使他们能忠实地发挥其作用。作用是避免过度与不足，也就是避免极端。它的现起是忠实中等的状态。接下来是六对，一共12个心所。这些心所总是跟在塑形里面的善心跟围坐心相应的。第一对是身心安 Gaya Basadi， 跟心境安 Jitta Basadi。 第二对是身轻快性和心轻快性 Gaya Lahuda Jitta Lahuda。第三对是身柔软性跟心柔软性 Gaya Mududa 跟 Jitta Mududa。 第四对是身事业性跟心事业性 Gaya Gammanyata 跟 Jitta Gammanyata。 第五对是身练达性和心练达性 Gaya Bhagunyata跟吉达巴古尼亚达。第六对是身正直性和心正直性 Gayu Jugata 跟吉都 Jugata。 我们上面已经讲了19种通一切美心的心所，它们分别是：第一是信，第二是念，第三是禅，第四是愧，第五是无贪，第六是无嗔，第七是忠实性，第八、第九是身心安、心境安，第十、十一是身轻快性、心境快性，第十二、十三是身柔软性、心柔软性，第十四、十五是身事业性、心事业性，第十六跟十七是身练达性跟心练达性，第十八跟十九是身正直性跟心正直性。所以这里一共有19种美心心所。这19种通一切美心的心所，一生起一起生，它不会个别分开来生，而且呢在塑形里面才有。只有两类塑形，一类是属于善的塑形，还有另外一类是属于围坐的塑形里面它能够升起。 当然作为出世间心的话，在出世间的果报心，也就是果定里面也有这十九种。接着我们再讲其他种类的美心所。第一类是三种离心所毗达地。第一是正语三玛瓦扎，第二是正业三玛甘曼达，第三是正命三玛阿基瓦，还有二无量，所以无量心的泛住的。第一是悲嘎鲁那，第二是随喜穆迪达。无量一共有四种无量，分别是慈、悲、喜、舍。慈是属于刚才十九种通一切美心心所里面的无嗔，而悲跟喜是这里的两种无量，然后舍呢又是前面已经讲过了，还有一种是无痴阿摩哈，或者叫做慧根班亚或班因地亚。我们现在先讲三种离心所维拉蒂。第一是正语三玛瓦扎，正语是远离恶语，有四种恶语。第一是妄语，第二是两识，就是挑破离间，第三是恶口，也就是骂人说粗话，第四是绮语，也就是说无意义的说不着边际的废话。第二类是正业三玛甘曼达，是远离生的恶行，包括了杀生、偷盗，也叫做不逾期，跟邪淫。第三种离心所是正命三玛阿基瓦，正命是远离邪命，远离不正当的谋生、不正当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了五类，这是对于在家人的，包括了贩卖毒药、做麻醉品的买卖、做武器的买卖、贩卖奴隶或者贩卖人口，以及做供屠宰用的动物的买卖，这些都是属于邪命，而远离这些不正当的谋生方式就称为正命。离心所他们的特性是不违犯，作用是远离，离开这些恶行，现起是不做那些事情，静音是信、惭愧等。接着是无量，有两种无量，第一是悲悯 Karuna， 它的特性是希望拔除或减轻他人的痛苦，作用是不忍心见到他人的痛苦，现起是不残忍，静音是见到为苦所逼迫的人他无所依靠的状态。第二种无量是随喜穆迪达，其特性是随喜或者喜欢他人的成就和所得，作用是不妒忌，不会妒忌，现起是去除厌恶，静音是见到友情的成就或所得。还有一种是无痴，也叫做慧根阿摩哈，其特性是如实知见诸法的自信 也就是它的真实性，它的真相，就犹如熟练的士手一件事中的目标。作用是给予智慧之光，以此所言清晰地呈现于心，犹如灯照亮了目标。现起是不迷惑，静音是定。正如佛陀所说的，具足定的比丘能够如实知见。现在在讲善心的三十四种明法，这三十四种明法，它是一个心再加上三十三个心所。如果我们在做布施、持戒、服务、闻法、听闻佛法等等这些善业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的塑形里面就能够产生善的心路过程，它里面就有这三十四种明法。哪三十四种呢？第一是识 Vijnana， 第二触 Passa， 第三受 Vedana， 第四想 Sanya， 第五思 Jedana， 第六一境性 Ekagata， 第七命根 Jividindriya， 第八作意 Manasikala， 第九寻 Vittaka， 第十四 Vijjala，第十一圣洁阿提摩卡，第十二精进维利亚，第十三喜比地，第十四意参达，第十五信萨达，第十六念萨地，第十七禅希瑞，第十八愧奥德巴，第十九无贪阿罗巴，第二十无嗔阿多萨，二十一忠实性达达玛恰达达，第二十二身心安嘎亚巴萨蒂，二十三心心安吉达巴萨蒂，二十四身心快性嘎亚拉夫达，二十五心心快性吉达拉夫达，二十六身柔软性嘎亚木杜达，二十七心柔软性吉达木杜达，二十八身事业性嘎亚甘曼亚达，二十九心事业性吉达甘曼亚达，三十身练达性嘎亚巴贡亚达，三十一心练达性吉达巴贡亚达，三十二身正直性嘎亚朱嘎达，三十三心正直性吉都朱嘎达，三十四无痴阿摩哈或者班亚慧。这三十四种明法跟初禅的三十四种明法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修行安那班那念，在专注呼吸的时候呢，这三十四种明法就能够出现在我们的塑形心里面，让我们持续的培育定力，一直到见到禅相。见到禅相之后呢，我们再专注于禅相，如果我们能够维持定力够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够证得初禅。初禅呢，也是这三十四种明法。如果我们修 Vipassana， 直到我们见到究竟色法跟究竟的明法，我们在观照究竟明色法的无常、苦、无我，这个时候呢，这三十四种明法也一直都会出现。但有时候当我们在修 Vipassana 的时候并没有慧，有时候也并没有喜。另外，如果我们要供养僧团，我们布施比丘，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塑形心里面也会有这三十四种明法出现。如果我们能够持好戒，这个时候呢，也会有这三十四种明法出现在我们的塑形里面，或者我们的塑形心就是这三十四种明法。如果我们要修习止以及修习观， Samatha Vipassana， 那这三十四种明法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三十四种明法一直都出现在我们每一个 Javana 每一个塑形里面。当我们注意阿那班那的四相，起阿那班那的四相为所缘的时候，这个时候专注的心就称为一境性 Ekagata。如果我们能够注意阿那班那的四相，那这个一境性也叫定，但如果我们不能够专注阿那班那的所缘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称为定，只能够叫做一境性。但假如我们能够持续地保持我们的专注力，专注于阿那班那的四相，专注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等，这个时候一境性就称为定。如果我们在还没有修行之前呢，我们并没有见到禅相，但假如我们依次的培育起定力，定力提升的话，我们就能够见到禅相乃至真的禅那，那这个时候呢，在塑形里面就会有三十四种明法，其中这三十四种明法的最后一种无痴也叫做慧。那当我们证得禅那的时候，这种慧就叫做禅那正见 Jhana Samadhi。 如果我们依次的修行 Vipassana 在修观，我们要先提升定力，定力足够强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见到色即，见到色即之后呢，我们再依次分析到究竟的色法，之后呢，我们要再分析究竟的明法。当我们能够观照究竟明色法的时候，慧根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慧根的话，那么就不可能知见究竟的明色法。我们在修定也好，修 Vipassana 也好，这三十四种明法总是会出现的。而如果我们提升定力跟提升观智的话，那慧根就是无痴心所会越来越强。有时候慧根这般因迪亚也称为无痴，就是阿摩哈，有时候也称为正见，就是 Samadhi。 接着禅师继续讲五门心路过程。在这里我们就以眼门心路过程为例子来说明心的运作法则。当我们看到一个物体的时候，眼门心路过程会产生。当我们用究竟法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当一个颜色的所缘撞击我们的根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同时会撞击两门，第一是眼门，第二是有分的意门。在撞击之前，心流一直有很多很多个有分升起。当一个色所缘撞击的时候，在撞击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辨识的话，我们先辨识心所一处跟辨识眼一处，那我们可以见到眼一处一共有五十四种究竟色法，然后我们再辨识心所一处，心所一处一共有五十四种色法。当颜色所缘撞击有分的时候，有分流就中断，结果有两个有分波动，就有分波动了两下，有分波动两下之后就停下来，然后升起了一个五门转向心。前面的有分都是属于果报心，然后到了这一个五门转向心，这班加多拉瓦加那，它是回作心，也就是它只是执行把心流转向于所缘的作用，转向于无所缘的作用。当五门转向心灭去之后，就升起了一个其颜色为所缘的眼识。这个维亚纳，这眼识是属于果报心，也就是意熟心，它是由于过去不善或者善的业所成熟带来的果报心。 第八个，眼识灭去之后，就升起了一个领受心。三巴利刹那，这领受心领受所缘。如果我们看的是颜色的话，那么它就领受这种颜色。这三巴利刹那，这领受心还是属于果报心。领受心灭去之后，就升起了一个推度心，三地拉那，它也是属于果报心。这种推度是推度刚刚所获得的颜色所缘。推度心灭去之后，就升起了一个确定心 ，Vatapana。确定心它是属于唯作心。确定心里面的作意，如果是如理作意的话，那么皆知的素行就是属于善的素行。如果其作意心所是不如理作意的话，那么皆知升起的是属于不善素行。作意能够决定所缘是常或无常等，但事实上在五门心路过程里面，它的确定作用是非常弱的。为什么？因为五门心路过程比起往后的一门心路过程来说，它都是很弱的。当确定心灭去之后，就升起了七个塑形心。讲完了，塑形心能够造业，或者说塑形心里面的思能够造业。如果确定心是如理作意的话，那跟着的七个塑形所造的是属于善业。如果确定心是不如理作意的话，那么接着的七个塑形是不善的塑形。对于凡夫跟有邪圣子来说，他的塑形不是善就是不善；对于阿罗汉来说，他的塑形就只是为作了，他没有善也没有不善。当这七个塑形灭去之后，如果所缘是非常明显非常强的话，那就会产生两个毗所缘。毗所缘所取的目标并不是过去的目标，而是前面这七个塑形的目标。所以毗所缘达达拉玛那，这里所缘是指跟这塑形是同样的所缘。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心路过程都会有毗所缘产生的。如果所缘比较弱，那么这两种毗所缘就不会产生。然而这两种毗所缘还是属于果报心。这十四个心识刹那构成了一个眼门心路过程。如果再加上前面的一个过去有分，两个有分波动，共十七个心识刹那。这十七个心识刹那是属于色法的寿命。心都是以这样的法则而升起的。这种升起的法则称为吉达尼亚玛，就是心它运作的规律。如果是五门心路过程，它的运作规律总是这样的。而如果是一门心路过程，那么它的运作规律也是类似这样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在这心路过程里面，每一个心识刹那里的个别的名法，在眼门心路过程里面，第一个心识刹那是五门转向心。班加多拉瓦加那，它一共有十一个名法，也就是它有一个五门转向心，再加上十个心所。这十个心所分别是触、受、想、思、一境性、命根、作意，这七种遍一切心的心所，以及三个杂心所，就是行、识、甚解。所以我们转向心的总是十一个名法。接之是眼识，眼识也总是有八个名法，或者说它是一个心再加上七个心所， 分别是心，也就是眼识本身，再加上七个心所，依次是触、受、想、思、一境性、命根和作意。这八种民法是最低的限度，所有的心至少都有这八种民法。而双五识，也就是眼识、耳识、鼻识、食识、身识，它全部都是八个民法，就是一个心再加上七个心所，不会再多的。下面的领受心，领受心一共有十一个民法，分别是一个心再加上十个心所，第一是触，第二是受，第三是想，第四是思，第五是一境性，第六是命根，第七是作意。这七个是遍一切心的心所，再加上三个杂心所，也就是寻、思跟圣解。这里的心，它民法跟五门转向一样。接之是推度心，推度心有两种。如果是月计的推度，那么它就有十二个民法；如果是史计的话，那么它就只有十一个民法。这十一个民法依次是一个心再加上十个心所，他们是触、受、想、思、一境性、命根、作意、寻、思、圣解。如果是属于月计的话，那么他的受是属于乐受，而他再加上一个喜心所必定。接着是确定心，确定心一共有十二个民法，也就是一个心再加上十一个心所，依次是一个心再加上触、受、想、思、一境性、命根、作意、寻、思、圣解和精进。当确定心灭去之后，接着就会有塑形心升起。塑形心对于凡夫跟有邪圣者来说，它是属于善的或者不善的。如果善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它可能是34个或者33个，有时候也是32个。假如它是不善的话，那么它又分为几类。如果是跟邪见一起升起的话，那么塑形里的民法有可能是20个，也有可能是19个，也有可能是22个，也就是在20个的基础上再加上昏沉跟睡眠，这是有形的，或者是21个。这个是属于跟邪见相应的贪根心。如果跟慢，就是我慢心一起升起的贪根心，它也有20个民法或者19个民法。这20个就是如果是喜的话，那么它就有20个；如果没有喜，就是它只是实际的话，就只有19个。如果是属于有形的话，那么就再加上昏沉跟睡眠两种心所；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它就只是20个；如果它没有喜的话，就变成21个民法。如果是属于嗔、多萨的话，那么它就是18个民法。我们在上次已经讲到了，如果嗔再加上妒忌，结果它就一共有19个民法。如果是有形，它再加上昏沉跟睡眠两种。如果嗔跟牵吝，就是跟吝啬在一起，那么它也是19个民法，分别是这18种再加上一个牵的心所，就变成19种。如果它是有形的话，那么再加上昏沉跟睡眠，变成21个心所。如果是属于调举的话，那么它一共有16个民法，也就是一个心再加上15个心所。如果是移的话，那么它也是16个民法， 一个心再加上十五个心所，这是属于不善心路过程里面的塑形的民法组合。那禅师今天晚上的开示就讲到这里，接着下面是问答。问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禅师在讲义里面讲到悲跟随喜，就是悲悯跟随喜这两种心所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他只是对于他人才能够升起，难道不能够对于自己吗？禅师的回答说，悲只是对于他人，因为他的静音是见到他人的痛苦。同样的，如果是随喜的话，他也是见到他人的成就，而为他人的所得、他人的成就感到欢喜，这个是属于随喜。如果是对于自己的话，那么就不叫随喜了，他只是叫做 lobha， 就是贪。就比如说一个人很有钱、很富有，我们对他的富有感到欢喜，这个时候是属于随喜。但如果你自己很有钱，那你对自己有钱感到很欢喜，这个属于 lobha， 就是属于贪的。对前面的悲也是，在我们修行慈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先对自己散播慈爱，在散播慈爱的时候，慈可以对自己，但是悲它只是对他人的。接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色即是不是有很多颜色呢？那禅师说，是的，色即有非常多的颜色，各种不同的，比如说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蓝色的、白色的等。如果这些色即都有颜色，那在辨识的时候会不会说很喜欢这些颜色、执着这些颜色呢？禅师的回答是说，色即还有颜色，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宝石一样啊。如果禅修只对峙一颗宝石，修行见到色即，那继续分析见到色即里面只有八种究竟色法而已，这八种究竟色法里面的火界能够产生许许多多代的时节生色，这些时节生色生灭得非常快，它一升起立刻就灭去，然而因为它在住的时候能够产生新一代，而这新一代又能够产生新一代，所以看上去就一直有这个宝石的存在。每一个时节生色里面都会有颜色的，然而当禅修者要关照这宝石里面的究竟色法的话，那么他只是见到它的生灭而已，他并没有时间去执着，哦，这个颜色很漂亮啊，他只是见到这些色法它的不断生灭生灭而已。而这样的方法佛陀也教导，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它为概念，就是注意它这只是一个宝石，这宝石的颜色很漂亮，那我们就可以升起执着。然而呢，当我们要观照的时候呢，颜色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而跟他们一起升起的一共的八种法，就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这八种法才是重要的。接着的问题说，如果物质不会有感觉，为什么我们要观照他们苦呢？他们都会感觉苦。禅师说，苦英文翻译成 suffering， 然而真正来说并不能够有很确切的翻译，无论英文它怎么翻译。然而因为色法生灭得非常快，而且色法一直都受到生灭的逼迫，所以称为苦，也就是以生灭为逼迫，所以称为苦。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辨识究竟色法跟明法已经辨识缘起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依照究竟明色法来辨识缘起，那当我们修到缘起的时候，就能够对过去式、对未来式就有信心，这信心可以除去疑，就除去对过去未来式无应的疑，这样的话就能够升起信心。那在修缘起的什么是智，就尼阿那，又什么是信呢？智跟信它们区别是什么？禅师的回答是，当我们在了知究竟色法、究竟明法，这一种智慧呢就称为慧根，也就是称为智。 如果我们见到了究竟色法跟见到了究竟明法，那这个时候我们相信这个是真的究竟色法，这个属于真的明法。那当我们相信这是真的，那么这是称为信，就是萨达。如果修行缘起的时候能够辨识到我们的过去式，能够辨识到我们的未来式，那我们知道哦，事实上是真的会有过去式，会有未来式的。而由于我们过去造的业，就会有现代的果报五蕴的升起，而过去的业为因，所以才有现在这一手五蕴为果。那我们知道果是有因的，而了知这种因果关系就称为智。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真的是见到了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因果关系是透过你自己而知道的，那么你自己就会相信，这个称为信。然而这只是暂时的而已，因为我们观照缘起而升起的智只能够暂时的断除疑，唯有证得了出果西陀环，西陀环道才能够完全的断除疑。接下来的问题是，禅师您在讲开示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如果我们见到哦，这个是比丘，这个是比丘尼，这个是男人，这个是女人，这称为邪见。然而如果我们要供养比丘，当我们决定供养比丘比丘尼的时候，这个属于善心，那为什么还有邪见呢？禅师的回答说，如果你在供养之前或者供养之后，你希望来生能够投生为比丘或比丘尼，这个时候呢，在你的塑形心里面就一共有20种明法，这个是属于烦恼，也就是不善心。但在供养的时候只是知道所供养的对象是圣僧，是圣洁的僧团，或者属于佛陀的声闻，佛陀的弟子，那这个时候我们所起的所缘只是僧团而已，我们的心升起的只是想供养而已，这样的话这种心是属于善心。就比如说我们要礼佛，如果不能够见到究竟的明色法，只是见到哦，这个是佛陀，这个也是属于烦恼。但是如果你只是知道佛我要礼拜而已，那这个是善业。在供养的时候也是，如果我们不执起是什么样的接受值啊，或者说也不去注意所供养的物品，就是不对这个物品生起执着，那这个时候是属于善的。因为在供养的时候我们只是知道供养，知道供养时候的心。如果我们执起这个是接受值，这个是我的供养，这个是我供养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烦恼，也就是不善心。而在供养的时候只是知道哦，我们要做功德，我们要供养，这样的话是善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不同的。因为心的生灭非常快，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是受供养的人，这个是我供养的物，这个属于不善，当这些心灭去之后，我们要供养，这个是善行，它要升起。如果没有执着的话它是善的，如果有执着的话它就是不善的。所以在供养的时候既有许许多多善心，也有许许多多不善心。接着一个问题是关于毁谤圣旨的问题。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非阿罗汉有一次跟一位阿罗汉比丘去托钵，因为他见到那位阿罗汉比丘先喝了刚拖来的粥，以为他肚子饿，结果生起了不善心，去毁谤这位阿罗汉。当时这位非阿罗汉已经是出果圣旨的，为什么如果不忏悔的话他就不能够证得更高的成就呢？禅师在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比如说阿史氏王，阿史氏王已经杀害他的亲生父亲，假如他没有杀害父亲的话，他可以只是通过听闻佛陀讲的沙门果经就证得出果。然而因为他杀害父亲是在听闻佛法之前所造的，所以即使听了佛陀的说法，他也不能证得任何的果位。同样的，那位年轻的比丘是须陀洹，那位年老的比丘属于阿罗汉，当 当时因为这位阿罗汉夜生的火戒特别旺盛，他在托钵的时候肚子非常痛。这位阿罗汉并不是真的饿，当时他拖到了粥，他想趁着粥还热的时候先喝，他的目的只是想去除病而已。但是那位年轻的比丘并不知道这一层，他认为说这位年老的比丘只是因为饥饿，所以他就毁谤了他。然而因为毁谤，这毁谤是一种障碍，如果毁谤圣旨之后他不亲自去忏悔的话，那么他在今生当中就不可能证得更高的果位。下面有一个问题，就是禅师您在昨天已经讲到了信心是对八种所缘有信心，分别是对于佛、对于法、对于僧、对于戒定慧三学，以及对于过去的五蕴、未来的五蕴、跟过去未来的五蕴，以及跟缘起这八种有信心。在这里为什么既要分为过去的五蕴、未来的五蕴以及过去未来五蕴？事实上只是用过去未来的五蕴不就是意思吗？禅师的解释说，因为有些禅修者并不相信真的会有过去世，他并不接受有过去世的五蕴，对这种人来说他就是对过去的五蕴有疑。然而又有另外一种人并不接受有未来世，也不接受有未来的五蕴，但是他也许相信有过去世，这个时候呢就特别的提出对于未来五蕴的疑。而有一些人对于过去跟未来两世都有疑惑，或者说他如果相信真的没有过去未来世，就称为不切的地体，就是断见、断灭见。正因为要对治有些人不相信有过去世，但是他相信有未来世，那这个时候就提到说对于过去无因的疑。有些人不相信有未来世，但是他相信过去世，这个是对于未来无因的疑。然后又有一些人对过去未来事都不相信，对过去未来事都有疑，所以又特别提出对于过去跟未来事的疑，所以一共分为这三种。下面又有一个问题说，如果不同的所缘同时出现，那到底是撞击哪一门呢？禅师的回答说，明显的所缘能够撞击根门。举个例子，现在这里有很多人坐直，这个时候我只见到你，我在看你的时候我并没有注意其他的部分。如果你们现在在听我说话，那么这个时候你也是只是听。如果你在看我的时候，就是属于眼门心的过程。如果是在听闻佛法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属于耳门心的过程。虽然这些心的过程不会在同时产生，但是呢因为它是同时撞击，所以呢这些心的过程是轮换着升起的。又一个问题说，食物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心呢？禅师的回答说，如果有适合的食物在得到消化之火的资助的话，它就能够产生很多食生识，那这些食生识就能够提供能量给我们的身体，那我们就可以禅修。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比丘，他有耳病，就是他耳朵的病，但是这位比丘有可能已经修到了行持智，佛陀知道什么样的方式对他有帮助，于是他叫他到玛嘎帝，就是摩揭陀国那里去托钵。他就来到了摩揭陀国，到了一个河边，有一个渔夫看见了他。渔夫见到这位比丘就想说，哦，有的时候我有物品但是没有接受之，有时候我见到有接受者，就有受供养的人，但是我又没有物品。现在我有一些螃蟹，已经煮熟了的螃蟹，现在这里又有螃蟹，就有受供养的比丘可以受我的供养，那么他就把这些螃蟹供养给这位比丘。这位比丘吃了这个渔夫供养的螃蟹之后呢，脓就从他的耳朵里流出来。当脓流出来的时候，这位比丘感觉他的身体非常舒服，于是他就持续的禅修，乃至证得虚陀洹果。接着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安那般那的问题。 我们应当如何知道跟为什么要知道气息的长短啊，以及气息的前身，就是它整个过程跟微细等等呢？但是说如果你的定力不断的提升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得要对这些气息知道的更详细。随着你的定力的提升，你会对气息观照的越来越详细，越来越微细。当你的定力提升到一定的程度，那就会出现禅相。你持续的专注禅相，你就可以证得禅那。所以当我们在修习安那巴那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先了知呼吸，要了知呼吸的长短，然后再了知呼吸的整个过程，就是它初中后的过程。然后如果呼吸它变得非常微细的话，那么我们就进入了微细的阶段，乃至到气息的止息的阶段。如果证得了第四禅，这个时候气息就完全的停止。因为这样，所以佛陀他才教导修习安那巴那的这种次第。那今天晚上我们的翻译就翻译到这里。下面大家有没有其他问题呢？对于凡夫来说呢，正义、正念、正命这三种是个别升起的。如果有正义的话，就不会有正业跟正命。但是对于圣子来说呢，这三种在他的出世间心路过程里面会同时升起。这三种的升起必须得要所缘的出现才会升起。比如说，现在你见到一个非常喜欢的物品，假如说你已经升起了贪欲心，想要占有，然而你醒思，哦，我现在我已经受戒了，我做偷盗的行为是不适合的，那这个时候离心所就能够产生作用。比如说有一个人要叫你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你又不想去做，如果有这样的所缘升起，平时你也许是很习惯的，就说一句谎话就把它敷衍过去，然后这个时候你想，哦，我要说谎话是不对的，这个时候离心所就升起，这是属于正义。如果正义里面有喜又有慧的话，那么它就一共是35个民法，如果没有喜的话，那么它只是34个民法，如果既没有喜又没有慧的话，那么它只有33个民法。比如说见到有一只蚊子，平时你很习惯就打死它，但是现在呢，你想，哦，我现在已经受戒了，我打死这只蚊子是不适合的，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有34个民法升起。比如说你并没有喜，你持这个戒并没有喜，但是呢你不想去杀死这只蚊子，你不想去做这种行为，是属于离心所，这个离是属于正业，因为你显示自己的戒不应当杀生，那你不去杀生，这样的话离心所就产生作用。正命的例子，对于出家人来说啊，如果是攀缘在家人啊，或者说以利求利以失忘失啊，如果一个出家人，一个比丘或比丘尼，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比如说帮人看相啊，或帮一些人念经然后收钱啊，这样的话这些属于邪命。假如说你醒思现在我的戒，我不应当去做这些以利求利以失忘失邪命自火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正命就升起。但是正命的升起无有所缘产生，比如说有一个人请求你说，哦，你帮我念一场经，你帮我打一场什么时候消灾，那假如说我是出家人，这些事我不应当做的，如果我做这个属于邪命之祸，这个时候你的正命就升起。如果并没有醒思自己戒而去做，这个称为邪命。以这样的方式来谋生而换取钱，这个属于，因为出家人只是接受别人的供养，我们的义务只是培一戒定慧。然而如果别人要闻法，我们诵经是属于说法，但是我们跟在家人说法诵经并不是为了钱，如果我们是为了换钱的话，你认为这个是不是邪命呢？是啊，又比如说耕田种地，佛陀说出家人也是不适合的，为了赚钱，为了活命而帮在家人看病啊，这个也是属于邪命啊，帮在家人看相啊，这个也是邪命啊。如果你是用念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是不是邪命呢？
然后刚刚提的那个出国回到四国的圣者，那么这个
出国还是会造不善业啊，因为出国甚至还没有断嗔根心嘛，无有三国甚至才能够断嗔根心嘛。如果毁谤是因为嗔恨，比如说这个例子应该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两位比丘去托钵，那位年老的比丘因为夜生活的关系肚子不舒服，他拖到了一些日粥，他想这些日粥我现在先喝下去就能够暂时的消解肚子的不舒服，他就坐在托钵架外面的一块木头那里就把它喝下去。这个时候那位年轻的比丘就很轻蔑的看着这位老比丘饿的这个样子，真让我们丢脸。这位老比丘已经是阿罗汉，然而他在当时并没有出声，等他们回到寺院里面之后呢，这位老比丘就对那年轻比丘说，贤友啊，你在我们的教法当中有什么立足之处呢？那位年轻的比丘说，尊子，我是悉陀洹，我是出国甚至。那位老比丘说，那你是不是不想证得更高的成就呢？那位年轻比丘说，怎么样呢尊子？年老的比丘说，因为你毁谤了漏尽子。当这个年轻比丘听到了年老比丘的话的时候，立刻就在他跟前就向他忏悔，因为向他忏悔，那么他就已经把这个毁谤的障碍消除了，但是他的业还是在，只是毁谤的障碍已经消除了，所以他在自证当中还是可以证得更高的果位，因为这种障碍已经消除了。然而当时他毁谤的业还是在，如果在他还没有证阿罗汉之前这个业成熟的话，他还是要受果报的。对于凡夫来说，毁谤圣旨的业，在清净道论已经描述毁谤圣旨的业会令凡夫堕落地狱，堕落恶趣的。然而对于圣旨来说，他并不会造成堕落恶道，但是呢，他有可能以后会受到人的毁谤啊，或者说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产生而已。禅师也曾经解释过这样的问题，泡禅师说，我们的心是很难控制的，但如果你说出来的话，那么就必须得向那位圣旨比丘在他跟前忏悔，但如果你心想的话，我们的心是生灭的非常快的，很难控制的。禅师的回答说，这个是很难说，因为我们的心很难控制。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比丘的行为很不好，也许我们就会升起不善心，但是这个不善心很难控制的。
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自己在做一忏悔的话，因为没有当面
按照毁谤障来说，是通过身业跟语业，意业是很难控制的，所以最好是要清净我们的心。所以修行 Samatha Vipassana 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修行止观，当你能够证得三果的话，你就不可能再因为嗔恨心而毁谤任何人。在清净道论也提到很清楚，如果那一位比丘是圣旨，你又毁谤他的话，假如他还在世的话，你就必须得亲自去向他道歉。如果他已经住了般涅槃，你就必须得在他的塔木前或在他的舍利面前忏悔。所以我们要 Yoniso Manasikara， 有理作义。在任何时候升起不如理作意，也是会有很多不善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是佛陀所说的，我们可以看这里，我们可以用正精进或者用如理作意来培育良好的心态。如果未升起的不善呢，就避免让它升起，如果已经升起的，我们就去除。还没有升起的善，我们令它升起，如果已经升起的善，我们培育乃至达到圆满。当然呢，对于初学者来说，要完全控制自己心是很难的，然后我们要形成习惯，要习惯以如理作意，我们要用一种非常好的心态，好的习惯去培育，对于任何事情用如理作意，而且保持正念是很重要的，无论行住坐卧都要保持正念跟培育正念。 假如在他临终的时候忆起心里曾经怀恨一个圣子，那个时候他的心忐忑不安，非常追悔，非常后悔。如果在他临终的时候这种业成熟的话，他就会堕入四恶道。但如果他回忆起过去所造的善业，比如说他持戒啊、禅修啊、布施啊，而这种业如果是在临终的时候回忆起，或者说这种业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那么他就可以投生到善趣。如果你在今生或者来生见的阿罗汉，这些业又没有机会成熟的话，那么这种业就不会成熟。如果你今生见的出果，也许这种业在今生没有成熟，在下一生成熟，那么你下一生还要受到人毁谤啊，或者受到人轻视啊等等的果报，只是他不会堕了恶道。没有喜是吧？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禅修者修到行识智的时候，会不会有喜呀？就是嘛。这种障碍不是阿罗汉让他障碍的，是他自己所造的障碍。障一共有五种障，有五种障能够令一个人不能够证得禅那跟证得道果。如果一个人有这五种障之一的话，或者如果一个人已经证得了初果或者第二果或第三果，如果他有其中的一种障，他也不能证得更高的果位。是哪五种障呢？第一种是异熟障，比如说生盲，就天生的瞎眼、天生的耳聋或生根欠缺，因为他的结生是无因，二因也是唯有三因的才能够在今生证得禅那跟道果。因为导致结生而有这个果报无因的，是因为他过去非常低劣的业，而现在的异熟、现在的果报是非常低劣，所以这样的果报能够障他今生不能证得禅那跟道果。唯有三因结生的人才有可能在今生证得禅那跟道果，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业障，业障一共有六种业障，分别是杀了亲生父亲、杀了亲生母亲、杀了阿罗汉、出佛身血，还有分裂僧团，这五种。如果再加上一种是定邪见，这个也是业障。第三种是烦恼障，如果你有定邪见，比如说不相信缘起、不相信因果，这样的话这种障是属于烦恼障。特别是三种见，无因见、无作用见跟息无见。无因见就是说现在的果报都是没有因的，无作用见就是现在我做的恶行跟善行都不会产生果报的，息无见就是没有因没有果的。如果有这三种见，就称为烦恼障。第四种是毁谤障，毁谤障就是毁谤的一个圣旨，你在毁谤的时候就已经造下了这个障碍，这个属于毁谤障。还有第五种是威令障，威令障就是说如果你是比丘或比丘尼，你明知而故犯佛陀所制定的邪处、所制定的戒律，比如说你很无耻的杀生，很无耻的说大妄语，实际没有禅那，你说你证得禅那，你实际并没有上人法，你说自己是有上人法，或者说你故意去犯戒，无惭无愧的犯戒，你犯戒而你没有想到去忏悔，这样的障碍也是能够障你证得禅那跟证得道果的。所以一共有这五种障，这五种障是你自己造成的。要看你当时的心态，如果你只是讨论事情而不是讨论人的话， 那么就没有问题。如果讨论一个人，而且你知道是因为嗔恨心，或者因为我慢心，或者因为妒忌，因为这样你所造下的对于圣者的批评，对圣者的毁谤，就会障道。如果我们讨论，我们只是讨论，比如说讨论戒律，我们讨论戒律目的并不是要指责跟批评某一个人，我们只是说这样做是适合的，这样做是不适合的，这样做是犯的，这样做是不犯的，那么我们在讨论就并不犯戒。但如果你说某某人犯戒，然后你并不确定说他是不是真的犯戒，或者说你并不知道他当时的那种实际情况是怎么样，你只是从你眼睛看，或者你只是听闻听到某个人说他很坏，他不守戒律，而你没有实际去知道，或者说也许只是一种误会，那你这样是因为你的轻慢心，你的嗔恨心。如果那一位比丘是圣旨的话，那就会造成障碍。如理作意，因为如理作意，然后接着下来七个塑形才会造业。为什么？因为只有塑形里面的思才造业，而确定心里面的思并不造业。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应该到此为止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回向：一当咩本央。阿萨瓦卡央瓦杭河都伊当美本央尼巴纳萨巴杰奥河都伊当美本央萨巴萨达南帕杰玛帝萨贝美萨曼Bunya Pakang Labandu， 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灭尽，愿以此功德为涅槃之助缘，愿以此功德与一切有情分享，愿一切有情平等得此功德分。萨度萨度萨度。